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现在是中国时间晚7点。我是齐永明，在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俄勒冈枪击案造成10死7伤，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严格控枪法。白宫表示俄罗斯在叙利亚实施空袭，进一步孤立了他自己，并将其自身置于危险之中。美国一名参议员说，美国军舰应该在岛礁12海里内的海域行动，以展现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力量。奥地利最大的难民营为难民过冬做相关准备。台湾在野党推动立法院制定中国人权法，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了解美国国内所发生的情况。美国俄勒冈州一所社区学院星期四发生枪击案，造成10人死亡7人受伤之后，愤怒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讲话。奥巴马总统在讲话中呼吁美国民众推动国会通过更加严格并且符合常识的枪支管制法。枪击事件发生几个小时之后，奥巴马总统表情严肃地在电视上露面。他提醒美国民众说，包括遵纪守法的拥枪者在内的多数美国人都希望美国能够实现更为严格的控枪法。奥巴马说，造成多人死亡的枪击案一再发生，美国民众已经变得麻木。奥巴马总统说，有人争辩说更多枪支能够让民众感到更加安全，这种说辞在冷血者面前根本无法成立。奥巴马总统在星期四的讲话中还呼吁美国选民在明年大选当中要记住支持谁，谁反对更为严格的控枪法。在太平洋沿岸的俄勒冈州的罗斯堡，社区成员举行了烛光守夜活动，悼念安普瓜社区学院星期四枪击案的受害者。午前发生的枪击案相关细节目前还不清楚，但是道格拉斯县的警长约翰·汉林确认，枪手在与警察交火中被打死。汉林说，这名20岁的枪手在教室里开火，而警察对紧急报警电话做出了立即的反应。在另一方面，一架美国的 C-130 军用运输机坠毁在贾拉拉巴德在阿富汗东部的机场，造成11人死亡。坠机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午夜过后不久，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当中。在阿富汗巴格拉姆机场的美国国防官员表示，6名美国军人机组成员在事故中丧生，为北约一项训练任务工作的5名承包商也在这次事故中遇难。塔利班声称击落了这架飞机，但是这并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这架 C-130 运输机是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建造的4引擎货运飞机。据北约表示，大约有1000名联军部队在阿富汗东部地区，其中包括美国和波兰军队，还有大约40000名阿富汗部队。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白宫方面表示，俄罗斯在叙利亚实施空袭，进一步孤立了他自己，并将其自身置于危险之中。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说，事实上不加区别的向叙利亚反对派发动军事行动对俄罗斯来说是危险的。他说，俄罗斯的介入会导致叙利亚内部的派系冲突继续下去，或许会无限期的继续下去。 他补充说，这还会导致俄罗斯在这场冲突中越陷越深。他同时指出，俄罗斯已经承认军事手段不能解决叙利亚问题。欧内斯特还表示，俄罗斯不加区别的空袭会促使叙利亚反对派中温和派走向极端主义，最终加剧俄罗斯国内的极端主义势力。欧内斯特说，俄罗斯在叙利亚的行动没有导致对美国叙利亚战略的广泛的重估。但是叙利亚问题专家乔舒兰亚迪斯对美国之音所表示，在铲除伊斯兰国问题上，奥巴马政府可能会放下不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以及俄罗斯合作的强硬立场。五角大楼表示，美俄两国军方在未来几天还将召开一场电话会议，商讨在叙利亚开展空袭行动的双方如何避免彼此误伤。而此前呢，美国国务卿克里就呼吁美俄军方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在叙利亚作战时如何避免彼此误伤。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和巴布在华盛顿的报道。
很显然，如果打击的是伊斯兰国组织的目标，那另当别论。我们担心的是情况正好相反。
美国国务卿克里是在莫斯科对被其称为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组织的目标发动空袭之后，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一起时说这番话的。俄罗斯说他希望铲除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组织，但是莫斯科所采取的方式引发了担忧。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说，俄罗斯的立场相互矛盾，这样的行动有欠考虑，而且会适得其反。
It does appear,
看上去他们在不是伊斯兰国组织部队所在的地方发动了空袭，这正是整个策略的问题所在。
人权组织表示，俄罗斯的空袭在霍姆斯和哈马附近造成至少30名平民丧生。这两个城市不在伊斯兰国组织，而是在叙利亚温和反对派的控制之下。但是俄罗斯坚称，星期三的空袭击中了伊斯兰国组织的军事设备、指挥所和车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
对于俄罗斯国防部的行动有各式各样的说法，不要听信五角大楼对俄罗斯空袭的说辞。
克里和拉夫罗夫说，他们的会晤具有建设性，但承认至于如何向前发展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们都希望叙利亚成为一个民主、团结和安全的国家。叙利亚是各个族裔和宗教群体安居的地方，他们的权利应该受到保护，但是在如何实现这个目标的细节方面还存在很多分歧。
美国五角大楼表示，联军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的空袭行动将不受阻碍地继续进行。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与美国达成的网络安全协议成为美国参众两院本星期多次网络安全听证的关注焦点。众议院的一次听证邀请了几位证人，都是学者。他们认为协议本身是一个正面发展，但关键在于中国是否能够遵守协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三的听证上，共和党众议员邵建龙质疑美中上星期达成的网络协议。
To me, the wording is vague.
协议的措辞非常模糊，这给了我们和中国方面各自解释协议的极大空间。
这项协议承诺两国不会在知情的情况下进行或支持以商业竞争优势为目的的盗窃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的网络间谍活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路易斯认为，这个协议向前迈进了一步。
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谈到愿意解决商业间谍活动问题。过去他们在公开场合否认对这种活动有任何担忧，私下里他们说商业间谍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因此他们的活动是合法的。
乔治城大学法律科学与全球安全研究所主任洛特里昂提说，有了美中网络安全协议，美国应该制定一个确认中国遵守承诺的机制，一旦中国违背承诺，可以立刻采取行动。
我们可以利用一切执法工具起诉那些违反美国法律的人，拿出所有的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措施。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路易斯说， 美国将密切关注中国是否遵守承诺。不过他强调说，
这对习近平来说是很困难的，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这个活动中获取利润，所以他们不会愿意放弃这个收入。
民主党众议员舍尔曼认为，在网络领域，中国腐败官员的海外资产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弱点。
我们是否有能力找到有关中国领导人和他们的子女以不法手段获得的海外资产文件，并且透露给媒体？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路易斯回答说，美国的确有这个能力，
特别是这些资产很多都在美国。
舍尔曼议员说，美国应该采取主动出击，遏制网络间谍活动，包括披露中国腐败官员的海外资产。VOA 卫视记者杨晨、魏之、常晓、国会山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一名成员星期四说，美国军机和军舰迄今没有在南中国海中国新造的岛礁12海里的海域内航行或者是飞越，是个战略错误。他说，美国军舰应该在岛礁12海里内的海域行动，以展示美国的决心，这对美国彰显在亚洲的领导力至关重要。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来自阿拉斯加州的联邦参议员丹·沙利文星期四在华盛顿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美国应该在南中国海中国新造岛礁12海里的海域内航行。他还说，美国军方很多人有兴趣这么做。The military is interested
in sailing. 军方很有兴趣按照国防部长卡特所表达的意思在南中国海行动，包括在别人的岛屿12海里的限制线内航行。但是也是很明显，白宫不愿意这么做。这在我看来是个战略错误，我们还没有这么做，自从2012年以来一直没有这么做。
沙利文是在华盛顿新保守派智库外交政策倡议举行的有关美国领导力量的研讨会上说这番话的。他指的是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五月份在新加坡参加亚太安全会议时的表态。卡特告诉北京当局，不要弄错了，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只要国际法许可，美国的飞机、船舰会飞行、航行、行动，多年来一直如此，今后也会这个样子。沙利文认为那是一次强有力的演讲，但是美国却没有采取行动来支持这样的说法。他说，坚持在中国新造岛屿12海里内飞行，并不是想要挑衅中国。
我们鼓励海军在别人正在建立的暗礁12海里内做出反应，我们并不是为了挑衅，这么做是因为如果不做出反应，我们就会让实际的状况来改变局势，那我们实际上就是承认了军方决策圈包括奥巴马政府所不承认的事。
他以1996年台海第三次危机为例，说明美国彰显决断力的重要性。1996年，中国在台湾举行总统大选前几个星期，提升军事演习，并对距离台湾主要港口不远的地方进行飞弹试射。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向台湾海峡派遣了两艘航空母舰。Some say it was risky, but others,
and I would argue this, it's a lot riskier. 这展示了美国的决心。有人说这是冒险。但是我认为，如果事实上接受那些并不能代表国际社会的国家所宣称的现状，这会更危险。
沙利文认为，因为美国的言行不一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可信度在下降。
我们不能失去我们在这个地区的可信度，其他盟友、其他国家寻求美国的领导，我想我们有机会向他们展示，我们也有机会两党与总统一起努力，我们需要加强我们的可信度，而不是破坏它。
沙利文谈到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的一次会晤，他说，习近平对美国国会议员多次提到了美中不要陷入修习底德陷阱，即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之间必有一战。沙利文说，在他看来，美国要避免修习底德陷阱，最重要的是要做到自己很强大。 VOA 卫视思阳预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和中国军方提前签署了两军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 双方希望这一协议能够降低两国军机擦枪走火的风险，但是人们对协议能否得到履行存在很大的疑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9月25号，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首脑会晤之后，双方宣布达成两军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作为最新附件将它纳入早前达成的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两国官员去年4月签署了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两国元首去年11月会面时答应双方会努力在2015年底之前就两军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达成协议。根据美国国防部在网站上最新公布的美中两军空中行为准则，两国军机无论是意外相遇还是故意接近对方，都应该保持安全距离，并避免危险飞行动作。去年8月，美国海军一架最先进 P-8A 型侦察机在南中国海上空遇到中国战机的拦截和威胁，两机险些相撞。美国官员们期待最新签署的这一协议能降低两军发生空中擦撞的风险。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部长施大伟9月17号在国会作证时说，早前双方签署的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已经为降低海上误判风险发挥了作用。
美中防务外交在这些和其他方面的努力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美军和中国海军已经在多次的互动中成功运用了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
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民主党领导人杰克·瑞德表示，美中两军正在建立的这些互信措施虽然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但不会改变中国在地区安全事务上的强硬态度。
虽然双方为降低紧张气氛，建立风险减低新机制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比如建立海空安全互动准则，但是我们的努力迄今为止对中国在南中国海采取强硬手段似乎没有影响。
就在9月15号，中方在两军空中行为准则上签名的同一天，美军一架 RC-135 型电子侦察机在中国山东半岛以东大约80海里的黄海公海上空遇到中国空军战机的拦截，期间中国飞机以美军机组人员所说的不安全方式近距离掠过美国飞机的前方。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理查德·怀兹博士说，中国会不会切实履行这项行为准则值得人们的怀疑。
军方一些人，其他部门一些人不会履行这项协议。接下来的问题是，政府是否真正在努力执行这项协议，只不过做得不够好，还是说他们不会大力地执行它，并忽视犯规行为。
新签署的两军空中行为准则规定，一方应该克制自己不在对方宣布的危险区或者是警告区干扰对方，但是相关国家的军机总是享有国际法所允许的自由航行权利。分析人士们说，美方可以根据这一条款到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人造岛礁实施抵近侦查，但中方也可以依据同一条款要求美方不要进入这一岛礁周边的警告区内活动。怀兹博士说，双方执行任务的军人可能对这一条款有不同的解释，并因此采取可能引发冲突的行动。
不论五角大楼和中国国防部制定出什么规则，落实到具体的飞行员或地面控制室军官时，他们会如何解释这一规则，如何理解指令和看待自己的使命，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美国和中国在最新签署的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中说，双方应该有诚意地履行这项规则，并鼓励双方军机在空中近距离相遇时沟通联络，但双方并非必须这么做。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海军核动力航空母舰罗纳德·里根号星期四抵达了日本，这是美国实施重心转移向亚洲策略的一个重要部分。美国之音记者帕登报道说，除了向亚洲投射力量， 美国对于这艘航母部署还体现了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有争议的做法的支持。安倍计划扩展日本自卫队在本地区所能发挥的作用。下面请听记者帕登发自横须贺的报道。
这艘航母接替乔治华盛顿号，成为美国重心转移亚洲策略的一个核心要素。这项政策把美国军事和外交资产聚焦战略地位越来越重要的亚太地区。
我们拥有弹道导弹防御能力极强的舰船，特别是在这个和朝鲜隔海相望的地区。
这艘军舰上的5000名官兵中，有很多已经在海上待了几个月了。抵港后，海军列兵伊曼纽尔·泰勒第一次见到了他刚出生的女儿。
我太开心了，此刻的心情无法用言语表达。
罗纳德·里根号抵达日本，正逢日本通过新的安保法。新安保法使日本能够更容易地保护自身利益和盟国。然而，新安保法继续遭到日本和平主义者的强烈反对，邻国也担心日本重返军国主义老路。美国海军部长雷·麦伯斯来到日本参加了罗纳德·里根号的抵达仪式，部分目的是展现美国支持日本采取更强硬的姿态，以帮助遏制共同的对手，比如中国和朝鲜。
We think that these new...
所以我们认为这些新措施对此将予以深化和强化，并且让我们共同变得更好。
分析人士说，日本如果要超越美国的小伙伴地位，必须承诺加紧军事训练以及大幅提高国防预算，并在潜在危险性更大的任务中发挥主导作用。美国之音记者帕登横须贺市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联合国，巴勒斯坦的旗帜首次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与193个成员国的国旗是并排升起。巴勒斯坦呢，一直是联合国的非成员国观察员，但上个月呢，赢得了与成员国一起升旗的权利。巴勒斯坦人取得这一象征性胜利之际，与以色列的关系可以说是日益紧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周三参加了在联合国玫瑰园举行的升旗仪式。
在这个历史性时刻，在巴勒斯坦人民为走向自由独立而抗争的过程中，我要对我的人民说，无论他们身处何方，高举巴勒斯坦旗帜，因为这是我们巴勒斯坦的象征。
这个仪式举行与阿巴斯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之后不久。在演讲中，他表示巴勒斯坦人有权利拥有自己的国家，而在巴勒斯坦，他的人民并不买账。
所有这些都是把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老调重弹。我不认为这次演讲能够解决巴勒斯坦人的问题。
阿巴斯正在逐步失去巴勒斯坦人的支持，他们对多年来与以色列之间的状况一直没有得到改变而感到沮丧。在加沙的哈马斯领导人呼吁巴勒斯坦总统姿态更强硬一些。
要评价他的演讲取决于阿巴斯会从多大程度上执行他的承诺和宣告，停止和以色列占领军签订的协议。哈马斯敦促他把这个讲话落实到实处，并体现民族统一。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反对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强硬派领导人的和解。他称阿巴斯在联合国的讲话有煽动性。一些以色列人说，这个地区的动荡局面不能只怪罪阿巴斯。
我认为双方都有错，显然除了等待双方严肃的领导之外，没有其他选择。
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说，今年将有70万寻求避难的人通过地中海抵达欧洲。难民署预测说，2016年也将有同样的人数抵达欧洲。难民署把2015年涌入欧洲的移民和难民的估计人数翻了一番。 还呼吁各方捐款1亿2800万美元应对危机。这比该署上个月提出的3050万美元的资金要高出了许多。这家联合国难民机构说，今年已经有52万多人抵达欧洲，其中半数以上来自叙利亚，同时有将近3000人在偷渡途中丧生。欧盟的基础在几个月时间呢，受到两大危机的撼动，一是希腊经济危机引发的政治混乱，还有就是不断涌入的数十万移民和难民。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欧盟自身正面临实实在在的威胁。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今年七月，当希腊民众在公投中拒绝欧盟的救助计划的条件之时，希腊的经济和政治动荡到达顶峰。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在布鲁塞尔的压力之下，不顾公投的结果，签署了欧盟的救助协议。历史学家安德里亚·马莫尼说，此举大大削弱了对欧盟的信任。
另一国的政治人士或总理说，你必须投票支持这个或那个，这些做法的民主合法性在哪里？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数十万移民和难民涌入欧洲，这些人数还在不断增加，欧洲被指责对难民的困境无动于衷。马莫尼说，这暴露了欧盟内部缺少团结。
各国间存有裂痕，一些国家的人排斥外来的人，尤其是一些欧洲国家，如今比另一些国家更排斥从世界其他地方来的移民。
欧洲改革中心的克里斯汀·奥登达尔说，解散欧盟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
难民危机需要欧洲社会的共同应对，这不是欧盟的错。各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如果无法应对经济危机的话，我们需要更大的一体化。
签署于1985年的欧洲申根协定建立了一个免护照通行的区域，这个区域随后扩大到整个欧盟。随着一些国家重新在边境设立检查点，自由通行这个核心原则正在受到考验。匈牙利在其南部边境架起了带刺的铁丝网围栏。
申根协定是欧盟取得的重大进步之一，其内涵就是自由通行、开放边境。看到围栏被竖起，这让我非常震惊。
然而，欧盟还面临更多的挑战。英国将在2018年前举行退出欧盟公投，最近的民调显示，英国人赞成退出欧盟。分析人士说，这样的结果对欧盟来说或许是一个致命的打击。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阿尔卑斯山国家奥地利有着冰天雪地的严冬，对目前住在帐篷里的数以百计的难民来说，这样的前景实在令人担忧。不过目前人们正在为这些帐篷做着过冬保暖的准备。美国之音记者赫鲁比和瓦伦苏埃拉从奥地利的特赖斯基星发来了下面这篇报道。
奥地利最大的难民营正在为过冬做准备。几个月来一直有批评说，人们看到难民在露天睡觉，因此营地此刻正在采取补救措施。在这座临时帐篷城栖身的难民和移民新近通了电，还领到了空间电热器。
我们试图赶在寒风到来、天气变得湿冷之前，让里面所有的人都得到合适的住所。但是人们可能被迫要在帐篷里待更长一段时间，我们必须要为这种紧急情况做好准备。
特莱辛斯基是很多人庇护申请程序的第一站，不过当地已经超员数百人，夏季曾超员数千人，这意味着营地内并非人人都有房间。来自巴基斯坦的制药公司雇员萨姆过去20天来一直住在帐篷里，他希望很快分到房间，不过他理解后勤安排问题。
也许4-5天吧，他们就可以让我们搬进房间，这里人很多，要把一切安排好还真有点困难。
一个后勤障碍是食物，难民营已经被迫扩大伙食服务规模。管理人员说，问题是有这么多不同的文化，实在是众口难调。
我相信我们两人的口味不可能总是一样的，而我们现在可不止两人，而是大约4600人。
不过记者在有陪同的参观期间看到，食物似乎还挺丰富，至少对萨姆来说还算能入口。
OK 了，不过也就凑合填饱肚子吧。
可这毕竟是一顿热乎乎的餐饭，再加上温暖的帐篷，这些难民也许能够挺过阿尔卑斯山的寒冬。美国之音瓦伦苏埃拉奥地利特赖辛斯基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现在呢是中国时间晚7:30，我是齐永明，继续为您报告有关消息。还是在联合国方面，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在出席联大会议期间用创造性、同情心和勇气解决欧洲的难民危机。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召集世界各国就解决难民危机达成共识一直是一项挑战，因为在是否给予到欧洲寻求定居的人任何优惠方面，各国领导人意见相左。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认识扭曲和偏见常常成为移民和移民辩论的基础，未来不属于那些试图设置障碍或者利用恐惧的人。
世界七个主要工业化国家以及海湾国家承诺向联合国援助机构捐助18亿美元，帮助解决难民危机。日本宣布捐资8亿1000万美元，不过德国外长表示，国际社会能做的不止这些。
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说，说到当下这数百万难民，包括我们在内的国际社会都要承担共同的责任，为了履行这项责任，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首先，联合国人道主义机构要提供急需的救助，但危险的是资金不足，德国已经承诺追加1亿欧元的援助。
一些欧洲国家将原本向移民开放的边界再次关闭，或者对寻求避难的移民重新实施签证规定和各项检查。匈牙利在跟塞尔维亚的边界线上用利刃形铁丝网建起一道屏障。
匈牙利总理奥班维克多说，在匈牙利的边界线上，来自叙利亚、伊拉克、巴基斯坦、阿富汗的人，而最近还有来自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移民。我要准确无误地表明，单靠欧洲自己无法承受这个负担。如果目前这股移民潮没有变化，欧洲就将发生动荡。
匈牙利总理维克多还说，欧洲的基督教价值观面临危机，这种情绪在匈牙利国内颇有市场。渲染对伊斯兰和移民的恐惧或许能够赢得更多政治上的支持，不过这种情绪让匈牙利给人留下不包容的印象。
布达佩斯居民卡西卡耶诺说，这种局面应该通过泰然处置的方法来处理，因为我们知道罗马尼亚和克罗地亚是如何处理的。
在巴黎开会的欧洲工会联合会的代表谴责某些国家政府在安置难民的努力中拒绝提供充分的配合。代表们表示，必须禁止设置障碍和封闭边界的做法。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飓风华金在巴哈马群岛一些人口稀少的地区引发了洪水。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报告说，这一飓风被列为极其危险的第4类风暴，风力可能进一步加强。华金正以每小时仅6公里的速度移动，它穿越巴哈马群岛岛链，持续风速为每小时215公里。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说，未来1天左右，风暴可能加速并转向北上，扑向美国。星期五风力有可能进一步加强。这是2015年大西洋地区季风的第3个飓风。气象预报预测巴哈马中部的浪涌高达 1.5 到3米，一些地区降雨量多达51厘米。圣萨尔瓦多、凯特岛和拉姆岛预计将受影响最显著，随后呢，风暴将向北移动。 美国东海岸的各州官员已经开始准备应对这场风暴，它有可能下周初登陆。将近三年前，超级风暴桑迪重创纽约和新泽西州，死亡人数超过120人，并造成价值大约700亿美元的财产损失。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接下来关注美台关系。美国众议院星期四通过了2016年美国国防授权法，这个由参众两院协调以后通过的文本最后没有纳入支持美台军方交流演练的修正条款。不过前美国五角大楼的官员说，这并不影响美台之间安全联系。据说奥巴马政府极有可能在年底前就一批对台军售知会国会，以具体作为展现对台湾安全的支持。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现任2049项目研究所执行主任的史明凯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一场研讨会后对媒体表示，2016年国防授权法协调文本没有纳入鼓励台湾参与美国空军、红旗军演等修正案，并不代表美国不重视与台湾的军事和安全关系，因为他预料奥巴马政府年底前将通知国会一批对台军售，那是美国支持台湾的具体展现。史明凯说
：“Any notification, anything doesn't matter if it's $50 million or doesn't matter if it's $5 billion. Anything is significant because of congressional notification.
任何对国会的军售通知，不管它是5000万元还是50亿美元，任何对国会的军售通知都很重要，因为它不仅仅是武器系统，不仅仅是金属或电子产品。就台湾的主权身份而言，它鲜明地体现了美国政策。”我对于从现在开始到12月之间会有军售的国会通知非常乐观。
史明凯所说的对台军售通知国会时间，正好是明年1月台湾总统选举前。这是否意味着奥巴马政府有意对北京或对台北传达某种信息？史明凯说，他并不认为军售时机与选举有关，因为面对中国的压力，没有任何时间是适合宣布对台军售的好时机。因此，他认为奥巴马总统在这次峰会中能够当着习近平的面说出《台湾关系法》，已经算是相当的不容易。史明凯说。
我原本希望美国这一方能够在关于台湾的议题上有更强力的声明。最理想的情况是看到美国说，台湾在目前中华民国宪法下是一个享有独立地位的国家，或是一个合法的政府。我非常乐意看到这个情况。不过，只要有任何提到台湾的讲话都是好的。即使只是提到台湾关系法，我认为都是有用的，这总比什么都不说要好多了。
与此同时，由美台商业协会主办的2015年美台国防工业会议，这个星期天开始将在美国维吉尼亚州举行3天，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及台湾国防部官员都将在会中发表演说。台湾民进党政策会秘书长兼驻美代表吴钊燮也将带领30位台湾本土国防工业的厂商代表参加会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关注和中国相关的消息。在香港，民间组织在中国国庆当天前往位于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悼念中秋节当天病逝的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人之一丁子霖的丈夫六四死难者家属蒋培坤教授，并呼吁中共平反六四，停止迫害六四受难者的家属。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由香港支联会等多个团体和个人组成的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10月1日上午发起平反六四、抚平伤痛的悼念六四死难者家属蒋培坤的活动。该组织的约30位成员 手举悼念蒋培坤和其他过世的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的标语，以及红黄玫瑰花一路沉默从西区警署游行到附近的中联办。在中联办前，悼念者首先默哀一分钟，然后由天安门母亲运动的成员宣读纪念文，介绍天安门母亲群体的成员蒋培坤教授以及天安门母亲群体。随后所有悼念者依次向摆放在中联办外警方铁马上的敬献给蒋培坤教授的大花篮鞠躬献花，并全体列队向蒋培坤遗像三鞠躬。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的发言人陈诗韵在悼念现场向美国之音表示，他们对天安门母亲群体中风骨铮铮的老人的过世深感悲痛，希望向其家人丁子霖教授表达慰问。他说，
对于蒋培坤老师的离去，我们是很痛心，不单只是蒋老师，很多天安门母亲的成员因为年纪已经很大了，过去的几年都相继的离去，他们都没能够看到平反六四的希望，所以我们觉得很遗憾。
蒋培坤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美学家，他和天安门母亲群体发起人丁子霖教授的独生子蒋杰莲，在1989年六四天安门镇压当晚离家前往天安门广场途中，在木樨地被解放军戒严部队枪杀，年仅17岁。1993年，因参与妻子丁子霖教授发起的天安门母亲群体呼吁平反六四，蒋培坤被人大撤销美学研究所所长等一切职务，停止招收研究生，停止一切教学与研究活动。几十年来，蒋培坤与丁子霖一起遭受当局的严密监控。据报道，享年82岁的蒋培坤教授病逝后，丁子霖处于失联状态，丁子霖夫妇的几位好友前往无锡途中失联。陈诗韵表示，由于当局极力要抹灭民众对六四的记忆，不允许公开悼念，所以他们要坚持在香港悼念六四死难者以及几十年来蒙受巨大心灵创伤的六四死难者的家属。他说，
在过去很多的其他天安门母亲成员过世的时候，很多家属都不能够公开的悼念，这个就说明了中共的政权是不想任何人去提起六四，甚至希望把所有人的六四的记忆都要清楚。
天安门母亲群体多年来历尽艰辛，搜集了202个有真实姓名的死难者名单，多年来已有38位难属相继过世，而仍在世的128位难属也都已是70-80岁的年迈老人，部分更是体弱多病。香港支联会前任主席、工党主席李卓人议员表示，香港人不会忘记六四死难者及其家属，不会放弃要求中共政权平反六四的目标。他说，
我们知道他一定有个很遗憾的事，就是还没有平反六四，这个也是他的遗志，所以我们要很清楚表明，我们一定承传他的遗志啊，我们在香港一定努力啊，我们也希望中国人民也和我们一起去努力，要求平反六四。
在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在中联办的悼念活动即将结束之际，6-7位不愿向记者透露组织和姓名的中青年男女在不远处拉起一面五星红旗，高声指骂参加悼念活动的李卓人、何俊仁、长毛梁国雄议员以及其他人是汉奸、卖国贼，是搞乱香港。现场的警方将两批人用铁马隔开，并阻止这些亲中人士靠近悼念活动地点的中联办门前，而警方也成功劝导参加悼念活动的人士从中联办另一端离开，避免了双方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在蒋培坤教授去世后，包括89民运学生领袖王丹、吴尔开西和马少芳在内的89一代向丁子霖教授发出唁电，表达深切的悲伤与哀痛。同时，北京之春杂志社和美国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同学会 计划10月3日在纽约举办蒋培坤先生追思会，纪念他风骨不凡的一生以及他铁骨铮铮矢志不渝的精神遗产。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时事经纬带您关注有关台湾的消息。台湾总统马英九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表示，过去7年来海峡两岸在建立共识与互信后已签署了20多项协议，彼此关系改善许多。不过当前两岸的核心问题方面呢还有距离，包括有关统一的谈判，目前时机还不成熟。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65岁的马英九总统在接受路透社电视专访时表示，自他上任后，两岸关系从原本的对立紧张转为和平稳定，双方建立共识后，事情就好处理。过去7年来，两岸已签署23项协议，小问题会有，但是没有大的问题。至于台湾与中国还在面对和讨论的问题是什么，马英九说，
他们觉得应该两岸的关系已经发展到可以讨论政治问题的时候了，那我们就说要看哪一类的政治问题。如果是要谈有关统一的问题，我们觉得时机并没有成熟，但是我们跟大陆已经在2009年签订了两岸共同打击犯罪跟司法互助问题。您看看这算不算政治问题？如果算，那我们已经在等于说5年前、6年前就已经签了。另外呢，我们现在更正在跟大陆这个协商两岸互设机构的问题，这算不算政治问题呢？好像也带一点政治性。像这类的问题我们都不排斥，可是如果要谈比如说更敏感的包括统一的问题，这些我们就觉得时机还不成熟。
为何目前并非谈统一的时机？马英九表示，
双方的差距确实是在减少，但是一些核心的问题呢，双方还是有一些距离。我觉得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去讨论这些还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能够让更多的交流减少双方的差距，拉近双方的距离，到那个时候假如有双方都有意愿谈的话就比较容易解决，否则的话现在谈也是白谈，不会有结果的。
8年总统任期将在明年届满的马英九表示，台海两岸分治66年，彼此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不同，还需要更多交流来拉近距离。不过他也认为，中国大陆过去30年来的确做出了极大的变化。
你看看现在的大陆，它的经济、它的社会要比以前要自由多了，它的股票市场也非常的这个兴旺，这过去是很少见的。
马英九表示，两岸的政治体系还有很多的不同，双方还有许多问题需要一步步解决，此时谈统一不太合适，台湾也没有准备好，目前并没有急迫性需要立即讨论政治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卫视新闻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被外界认为可能成为台湾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的竞选搭档的台南市长赖清德，日前公开主张台独，引发了国民党的批评，并认为民进党在玩两手策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日前召开记者会，批评民进党及台南市长赖清德公开主张台湾独立，显然与该党主席及总统参选人蔡英文主张的两岸维持现状南辕北辙，令人怀疑民进党在玩两手策略。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林德福表示，难道赖蔡两人在唱双簧吗？蔡英文应该出面说清楚讲明白。
蔡英文，你所要求的这个维持现状，站在国民党的观点就是这个不统不独不武，而且根据92共识一中各表，这个是我们现在的现状。
林德福还说，更可笑的是赖清德主张台独，但是不主张兵戎相向，可是不兵戎相向不是赖清德单方面可以决定的， 被外界认为可能成为蔡英文副手搭档的台南市长赖清德日前接受质询时表示，他主张台湾独立，但是不主张一定要兵戎相向，并强调中国要尊重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赖清德市长还指出，台南市政府已经成立两岸小组，未来将与中国持续交流，促进两岸和平发展。面对国民党方面的指责，蔡英文表示，赖清德市长的本意是希望两岸可以相互理解、和平相处，没有必要无限上纲。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认为，赖清德是讲了心中的话，他还怀疑赖和蔡之间是否有某种默契，一个扮黑脸，一个扮白脸，还是有其他原因，让人搞不清楚。亲民党总统参选人宋楚瑜也直问蔡英文，赖清德的台独主张是不是民进党未来的政策，还是民进党要往这个方向走呢？国民党中央政策会执行长赖世葆指出，蔡英文所说的维持现状只是骗选票的策略，以吸收中间选民，至于赖清德的台独主张则是为了巩固深绿的选票。民进党立委李俊毅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赖清德市长主张的台湾独立与蔡英文主席所说的两岸维持现状一点都不矛盾，
就是在两岸的政策的部分或是国家未来发展出部分，蔡英文讲得非常清楚，我们就维持现状，现状意思就是说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所以我们应该朝着这样的方向来规划，来往前进。
李俊委员还说，相较于国民党过去说要杀猪拔毛，赖清德则说不主张兵戎相向，到底谁比较容易引发战争，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日前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赖清德市长主张台独是个人意见表达，中央政府的立场很清楚，就是根据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维持目前不统、不独、不武的状态，希望大家珍惜这个立场。国民党立委吴育生质询时指出，根据陆委会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72%的台湾民众支持维持现状，不过20到29岁的年轻人支持台独的比例相对较高，值得官方注意。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在莫斯科市中心树立政治迫害纪念碑。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不久前批准了永恒纪念政治迫害遇难者的国家政策准则，相关纪念碑将在纪念十月革命爆发100周年前夕完工。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签署命令，将树立一组名为悲伤墙的悼念政治迫害遇难者的纪念碑，纪念碑将会树立在莫斯科市中心的繁华地段。俄罗斯媒体说，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全国各地树立了一些悼念斯大林政治迫害遇难者的纪念碑，比如在莫斯科前克格勃总部大楼前的广场上树立着从北部一个劳改营中运来的一块巨石，每年11月份都会在那里举行悼念斯大林政治迫害遇难者的仪式，但俄罗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全国性的有关悼念苏共政权政治迫害遇难者的纪念碑。普京签署相关命令后，这个问题不但被画上了句号，同时也显示在俄罗斯与西方交恶以及普京政权面临越来越多的有关人权和民主建设倒退的批评声中，树立纪念碑可以向国内外发出信号，普京政权不会使用斯大林式的手法统治国家。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8月份批准了永恒纪念政治迫害遇难者的国家政策准则。这份文件提到，应该创造条件，让人们更自由地查阅同政治迫害有关的档案文件，保护好相关的纪念性建筑，同时在新闻媒体和学校的教科书中更多地介绍同政治迫害有关的历史。研究和调查斯大林政治迫害历史的俄罗斯纪念碑组织活动人士拉钦斯基认为，俄罗斯终于朝认识和清算自己的历史迈出了一小步，但是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仍然有局限性。拉钦斯基说，这些举动都说明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两人都不是斯大林和斯大林大屠杀的崇拜者和支持者， 但他们两个人的局限性在于，他们并不理解斯大林政治迫害的根源在于政治体制的扭曲。拉钦斯基说，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两人的决定也意味着，从国家的角度，俄罗斯首次对斯大林的政治迫害定性和下了结论。他说，在俄罗斯国内对斯大林拥有好感的人开始增多，不断有人呼吁要为斯大林重新树立塑像的背景下，普京和梅德韦杰夫的决定显得非常重要。但许多批评人士认为，俄罗斯的政治迫害不仅局限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十月革命爆发和布尔什维克上台执政之后，列宁就开始了政治迫害。今天的普京政权越来越收紧对社会的控制，俄罗斯的政治犯人数日益增多，继续从事政治迫害的普京政权却决定要为政治迫害的遇难者树立纪念碑，这等于是对那些遇难者进行侮辱。俄罗斯公报的评论认为，从其他别的国家的经验来看，树立类似的纪念碑通常都是自下而上，由民间和社会组织发起，但俄罗斯的行动却正好相反。分析认为，在十月革命100周年纪念到来前夕，克里姆林宫由于害怕批评声音增多影响稳定，显然想控制和主导这场纪念活动，并定下纪念活动的旋律调门。活动人士拉钦斯基也认为，同今天的一些东欧国家相比，俄罗斯的根本问题还没有解决。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稍后我们有2个小时的电视和广播同步播出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我和各位稍后在10点再会。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乌克兰东部分离分子控制的卢甘斯克地区自行宣布的当局下令，在当地进行救援行动的11个国际人道救援机构中的10个机构，自接到通知起2天之后必须停止运作，离开该地区。这些人道救援机构中包括几个联合国救援机构以及几个非政府救援组织，如法国的医生无国界、捷克共和国的困境中的人以及国际救援委员会等。只有国际红十字会被准许恢复救援工作，但是必须先签署一项完全由分离分子制定的协议。俄罗斯非法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之后，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在乌克兰东部发动暴乱。过去17个月以来，他们一直跟试图将他们赶出顿巴斯地区的乌克兰政府军作战。冲突已经造成大约8000人丧生，无家可归的人数大大超过200万，其中大约140万人在国内流离失所。据联合国统计，目前有至少500万乌克兰人需要帮助，尤其是在冬季临近之际。但是上个月的禁令将致使其中的大约300万人得不到他们所需的日用品和服务。运送一批16000吨人道救援物资的行动受阻，无法送抵需要救助的乌克兰人手中。这意味着15万人失去每个月的粮食配给，急需搭建临时住所的材料和居家用品的大约3万人面临徒劳的等待。130万人可能得不到饮用水，病人将得不到胰岛素和结核病疫苗等基本药品，以及拯救生命的手术所需要的麻醉药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美国呼吁受到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立即采取措施，允许人道救援机构不受限制地进出相关地区，为他们能将急需的生活物资送抵分离分子声称最关心的每一个人的手中提供便利。 俄罗斯及其支持的分裂分子必须履行明斯克协议所规定的义务，允许国际人道主义组织畅通无阻地进入乌克兰所有地区。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